微风吹来的时候，你在这里；雨水滴落的时候，你在这里；树叶泛黄的时候，你在这里；雪花飞舞的时候，你在这里；走过四季，你在身旁。生活无国界，一路有你。
一路相伴，感谢有你。我是此刻陪伴你的露露。还记得第一次因为喜欢上一个人脸红心跳的感觉吗？年少时的爱情青涩而单纯，记忆中的初恋往往给我们留下简单而美好的回忆。今天露露要和亲爱的你分享的故事就是一个初恋的故事，但这不是一个爱情故事，这是一个陪伴的故事。故事的名字是《痛苦的礼物》，作者秋薇，摘录自《再见少年》一书，现代出版社出版。喜欢上一个人发生在14岁，还是被禁止的。忽然之间，我有很多事要忙，忙着忧郁，同时忙着掩饰忧郁。就在这种心事重重、无法自处的阶段，班主任杨振宇的一个特殊的作文训练，给我制造了一个情绪的出口。那次作文课，杨振宇带来一个画架和几张图片，他把那几张图钉在画架上，图片内容分别是人物、静物和风景，然后让我们随便选一张自己有感觉的图片写一篇作文。他说，大家如果看不清楚可以走过来仔细看，文章写什么题材都行，散文、议论文、小故事，随你们便，字数也不限。我只有两个要求，一是体现观察能力，二是发挥想象力。杨振宇总是这样，他有很多时候都随我们的便。我因为正处于暗恋中，情感特别丰富，特别需要借题发挥，随便选了那张风景图片，洋洋洒洒地写了篇以伤离别为主题的文章。隔了一周，我的作文被当作范文在作文课上朗读，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听到别人念我写的文字。在杨振宇的声音里，我全身的细胞都像受到电击一样猛然苏醒，让我清楚地感受到他们的存在。下课之后，杨振宇收拾好教案，离开教室之前沉吟了几秒，转头叫我的名字，示意我跟他走。以之前的经验，被叫去办公室十之八九不会是什么好事，剩下来十之一二可能是好事的，也只属于那些所谓的天之骄子。即使杨振宇一次次在我面前打破常规，我也没想过那些不同凡响的事有一天会与我有关。我走在杨振宇身后，带着一身的胆怯跟着他走进办公室。杨振宇带着我径直走到他的办公桌前，放下教案之后，他在旁边的书架上翻找了一阵，抽出一本书，转身递给了我。你可以看看这个，说不定有一天，你也可以写出这样的东西，也出一本书。我接过那本书，是一本3毛的散文集。我捧着那本书，手臂抖了抖，无言以对。 我抖是因为我没有收到老师赠予礼物的经验。杨振宇没理会我的局促，继续说道，我喜欢的作家杰克伦敦有一个特别的写作训练，他会随时随地把他认为有意思的东西记录下来，通过这个方法训练观察能力和叙述能力。我个人认为灵感都是熟能生巧的结果。如果你对写作文有足够的热情，我建议你试试这个方法。就是从那天起，我开始写观察日记。杨振宇说，一定要仔细观察，认真体会，把你观察到的都如实记录下来。如实特别重要，就是尽量观察，尽量记录，尽量思考。时间长了，你有可能会发现你的观察力越来越敏锐了。一周之后，我把第一次写的观察日记交给他。那一周，我观察的是阳光的变化。杨振宇把那个本子还给我的时候，在这句话下面写了一个很大的好字。今天的阳光强烈，我抬头看了太阳一眼，再低头看到了世界的底片。尽管只有一个字，却正是它启蒙了我对爱的认知。之后每当谈论爱，我都认为所有真正的爱都必须基于对一个人的了解和欣赏。我的观察日记又持续了几周，从阳光转向植物，再转向每天趴在学校门口的流浪狗。第一个本子快写满的时候，杨振宇又给了我一个新的本子，同时作业也升了级。从这本开始，写一个你感兴趣的人。至此，我从杨振宇那儿得到一个偏方，那些堵在我心里的单恋，伴着对那个人无法克制的观察，被我一字一句地写了出来。我妈看到我经常在房间里奋笔疾书，很高兴，偶尔拿一两样零食进来问我，写什么呢？我说，我们老师留的作业。他探过身来，刚好看到我正在使用一个词，宠辱不惊。成语总是能起到使一个句子变得深奥的作用。我妈很满意，说了句，哦，好好写，就没再深究。不久之后，我从最初只能写出今天 J 迟到了，没参加晨跑，到后来在杨振宇的种种启发式的点评下，已经能把 J 在一个课间十分钟之内的动态写得跌宕起伏。我越来越喜欢这项写作的训练，除了成就感之外，更重要的是我内心那些拥挤着的情绪都借由文字尽情地释放出来了。
春天的花开，秋天的风，以及冬天的洛阳。忧郁的青春，年少的我，曾经无知的这么想。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，它甜甜的流转。风花雪月的诗句里，我在年年的成长。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一个人。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，发 黄的相片，古老的信，一句褪色的圣诞卡，年轻时为你写的歌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。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，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，可是终究是一阵烟。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三个人。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泪的青春，再次的见面，我们又历经了多少的路程。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，有着旧日狂热的梦，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，有着依然的笑容。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我们。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。
当有许多的心事在心底积压得越来越多时，亲爱的你会选择怎样的方式来排解压抑的心情呢？用说话的方式来缓解压力和紧张，对露露来说是最快和最有效的方法。所以找朋友倾诉自然就成了我想逃离压力时的首选方式。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环境的变化，知心的朋友越来越少，曾经那些愿意听我倾诉的朋友也有了各自的家庭和生活，接触的人越来越多，但我却在越来越嘈杂的人生中变得越来越孤独。有没有一位朋友会一直都愿意聆听我们的烦恼呢？圣经上记载着耶稣这样一段话：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使我们相信他的人得与上帝和好。上帝的爱借着耶稣的死向我们显明出来，凡是遵行耶稣命令的人，耶稣都称他们是自己的朋友。没有谁可以与这位朋友耶稣相比，他一直都在，他永不改变。在年少青涩的记忆中，有没有让亲爱的你特别难忘的人和事呢？欢迎你给我们留言或是发来电邮和我们分享，露露会在下一期的节目中继续分享故事的后半部分，请继续关注和收听。一路有你，感谢你的陪伴，我是露露，下次再见。
我好想知道谁会爱我。